陆家医生谈论植物的不同类型。今天陆家医生将谈论植物的不同类型及其对农业的重要性。世界上有数百种不同的类型的植物，这些植物类型可以用许多方式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可以是一年生植物或者是多年生植物，也可以是热带植物或者是水产植物。但是在农业领域，很多庄稼按照草额本植物还是阔叶植物来分类。草额本植物有稻子、小麦、谷物和燕麦，还有很多不良的杂草。草的一个特性是有一个须根系统，就是指在地底下的根部生长旺盛，连结成片。这些须根系统能有效地聚集土壤营养和水，因为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根的密度相当大，但是这些根一般不会长得很深，因此呢，在没有地表水的旱地条件下，这些草类存活不会太久。草禾本植物的另一个特性是叶子上的纹理特点，这些纹理总是彼此平行。如果你找的一种植物有须根系统，而且叶子纹理平行，那么它肯定是属于草类植物了。相比较而言，包括大豆、棉花、菜籽在内的阔叶植物一般有一个植根系统，有些植物的植根非常大，有时候实际上就是庄稼。最好的例子是胡萝卜，胡萝卜本身就是一个植根，这些根在收集地面水和营养方面不那么有效，但是与须根相比，植根能达到的深度要深得多，因此阔叶植物忍受干燥条件的时间比许多草本植物要长得多。草禾本植物和阔叶植物在叶子纹理特征上有许多差别，阔叶植物的叶子纹理有网状的特征，通常它有一个大的纹理结构，同时有些细小的纹理分布在整个叶面上，这是对草禾本植物和阔叶植物在叶子纹理特征上最简洁的比较。我记得在读大学时，我们研究和学习草禾本植物和阔叶植物之间的不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我发现有一组阔叶植物确实是最有趣的，它们被称为豆科植物。豆科植物科在世界上是第三大类植物，有13000多种，其中重要的庄稼品种包括各种豆类、小扁豆和花生等。但是我对豆科植物感兴趣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它们不需要任何氮肥料，它们本身会产生出所需的肥料。氮对植物是如此的重要，是因为所有的生物有机体都要通过氮来产生蛋白质和其他生物存活所必需的含氮的元素。让我来告诉你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吧。氮是植物成长中的最重要营养成分之一，但人们发现土壤内的氮含量相对较低，可在空气中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所呼出的空气 80% 是氮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形式的氮气在生物有机体中是无法使的。更可笑的是，在被氮气包围的情况下，植物可能会死于缺氮。豆科植物能把无法利用的氮气转换成对植物有用的氨型氮，这个过程被称为生物固氮。我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被创造得那么好，万事万物之间的运作又是那么和谐自如。这个创造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你有没有扒过一颗豆类植物，看到连在根部小球状的东西？正是这些球状的物里面，在空气中不能被使用的氮成分被转化成对生物成长有用的形式。通过豆科植物的固定氮，就是一种细菌和一颗植物之间的共同作用，这种作用对两者都有益。植物吸收了营养，而细菌获得的是一种可以安全生存的位置，这两种生物有机体相互有利。我们再说一次，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与设计。提及关系，我想到了不同类型的关系，我们朋友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同事关系。在某些关系中，我们可以分享思想和感觉，谈论和说笑，互相支持。人人都有这些关系，不过你知道我们和上帝之间也可以同样有这样的关系吗？上帝也希望与你有同样的关系。本人陆家医生， 想与你谈谈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时下班时我们情绪低落，或者是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祷告与上帝交谈，寻求他的帮助。而另一方面，情况变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与上帝分享喜悦，感谢他的赐予。你知道是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吗？而且其中的万事万物都和你有关系吗？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创造了天空、太阳、月亮，但他并未停止手中的工作，他还创造了海洋、陆地，包括海里的鱼在内的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创造的最后一天，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事情完成后，上帝看着事情是好的，那时上帝和亚当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他们彼此交谈，上帝所有的创造都是为着亚当人类的，也是交给人去管理的，这真是惊人的礼物。但稍后我还要告诉你，还有一个更大的礼物，上帝给亚当一个命令，就是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我还记得年幼时，父母说有些饼干不能吃，因为那是为后来的人准备的，那会更让我想吃那些饼干，有时我就偷吃上一块，那样我就惹了麻烦了。亚当也是，他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同样他也在上帝面前惹了麻烦，起初完美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了。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这就叫罪，而正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离。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过上帝预备了一个新的方式，让我们重新与他的关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以他的独生子耶稣来重建与我们失散的关系，这实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礼物。有个经常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呢？我的回答来自于圣经。根据圣经，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他也为你的罪死了，他所做的一切可以让我们与天父重建关系。经上说，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你愿意接受耶稣吗？这样你就能与上帝交通了。如果你愿意，请做这个简单的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犯了罪，得罪了你，我向你认罪，我相信你为我死，我不再担当永死的后果，我还相信你战胜了罪和死亡，复活了，请你进入我的生命。让我们回到豆科植物的问题上，但固定是从那些球状植物形成而开始的。有一种常见的土壤细菌叫根瘤菌，进入根部并且成倍的增长，植物提供了细菌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物和能量。一周后，肉眼就可看见那些小的球状突起物，种植后两到三周就可以看见小的球体，具体情况要取决于豆科植物的种类和发芽条件，要判断这些球状物是否正在产生蛋，方法就是把它们切开，如果里面是白色或是灰色的，那就还没有产生任何蛋，如果球状物的体积增加，内部颜色逐渐变成粉红色或裂带红色，则表面蛋固定已经开始。颜色的转变是由控制氧流动的豆血红蛋白而引起的。在一年生植物中，例如扁豆、花生、大豆上的球状物都是圆的，可以长成豌豆大小。这些球状物的寿命很短，在植物成长期内会不停地换代，豆荚长成的时候，这些球状物失去了转化氮的能力，那时由植物本身供给正在成长的果实营养。每颗扁豆通常有不少于100颗球状物，而大豆会有几百颗，花生会有1000颗。豆类的球状物不再转化为氮以后，通常都会变成绿色，实际上就会成为多余的成分。粉红色或红色的球状物在植物生长季节占主导地位，而一旦白色或灰色或者绿色的球状物占主导地位， 就很难发生氮固定，植物就会缺乏营养，甚至不结果实。谈论植物转化氮的能力，就会经常讨论豆类植物。氮固定的发生受土壤条件的影响很大，也受湿度、温度和土壤肥沃与否的影响。同时疾病和虫害也能影响氮固定。当这些因素都对植物成长有利时，豆科植物就能把大量的空气中的氮转化到土壤中。不同的豆科植物在转化氮的数量上也不同。下面列举的是一般农业豆类植物和在生长季节转化氮的数量。普通豆科植物如紫苜蓿、紫花豌豆、红三叶草和大豆，可每年每公顷分别产生150、185、85和160千克氮。豆科植物也对周围其他植物有帮助，它们年底枯萎时就会把氮释放给非豆科庄稼。通过了解豆类植物的规律，你就能利用它们。我所在地区大豆和麦类非常普遍，农民们知道夏天种大豆，那么秋天再种小麦，就可以不花钱得到氮肥了。在豆科植物的生长当中，可以找到许多与主耶稣相关联的比方。首先是植物和细菌的关系，细菌进到植物里面，但对植物有好处。这有点像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希望我们通过接受耶稣而与他有和好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是植物成熟时球状物的变化。豆类生长的早期没有球状物，这就像人们认识上帝之前的样子。植物成长时细菌进到里面，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球状物开始时是灰色的，成熟后变成粉红色。作为基督徒，有时我们需要看看自己的内心是什么的颜色，是不结果子的灰色还是粉红色呢？你知道还有比灰色的时候更糟糕的情况吗？那就是根本没有球状物，就像人根本没有真正的生命一样。我愿意重复前面所讲的祷告，倘若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亲爱的主，我知道我在你的里面犯了罪，得罪了你，我向你认罪，我相信你为我死，我不再担当永死的后果。我还相信你战胜了罪和死亡，复活了，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没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你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如果你现在这样祷告，你就是上帝的孩子，直到永远。叫他